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看到从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开始，以赛亚先知宣告神对以色列的救赎，其中神应许两方面的救赎，一个是对整个国家的救赎，也就是神应许要把这些从巴比伦被掳的信心的渔民把他们带回到这个以色列地，也就是说神要针对以色列国，虽然亚述和巴比伦帝国把国家灭亡，百姓被掳，但是神要施行一个拯救，让被掳的人可以从被掳之地被拯救出来。但是神也应许，神不但要使被掳的人归回，同时他要涂抹以色列的过犯，带给他们这个属灵的救赎。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在21节到28节到23节，首先基于神对以色列人将要施行这个属灵的救赎，他呼召他们回转归向耶和华。然而先知以赛亚也呼召神所创造的宇宙中一切的万有来赞美耶和华他所应许的这个救赎。但是我们看到从24节开始，其实是一个新的一个阶段。所以24节，先知以赛亚用耶和华如此说这一个开始的句子来引入接下来这个以赛亚所宣讲的预言的内容一个新的阶段。但是这个预言的内容仍然是进一步发展神的救赎这个主题。我们说40章开始，神是预言他要带给以色列两方面的救赎，而且他保证，因为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这个应许是绝对坚立的，绝对稳妥的，他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成就。但是从44章的24节开始，这个新的阶段，一直到53章的末了，以赛亚先知还是就着神应许要带给以色列人这两方面的救赎，他来进一步的说明神将会如何来成就他所应许的救赎。所以从44章的24节到48章的22节，神说明他要兴起一个人，就是古列王。神要用古列王作为他的器皿，来使被掳的以色列人归回。但是从49章到53章，神也说明他要使用他的仆人，他所拣选，他所扶持，所喜悦的他的仆人来完成这个属灵的救赎。所以从44章24节一直到53章的12节，神来说明他应许的救赎是如何来成就。而古列王的工作 可以说也是预备来让人可以了解神拣选的那位仆人他要带来的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看，首先在四十四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可以说是前面这个大的段落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基本上是神发出的，神借先知以赛亚所发出的三个命令。二十一节是神发出的第一个命令，是向谁发出这个命令呢？是向雅各和以色列，也就是说神的百姓。神呼召说，雅各以色列啊，他说你们是我的仆人。那当然在这里这个我的仆人其实是放在后面的，我们这个和合本把它跑到前面去了。其实神就是呼召雅各跟以色列说，给予他们一个命令。那神是向他立约的百姓发出一个命令，神命令他们要纪念这些事，纪念这些事也可以翻译成思念这些事 remember， 要思念要纪念这些事。什么是这些事呢？所谓的这些事是指什么呢？我们从前文来看，这些事首先可能是包括了真神和偶像之间这个极端的对比。你们要思想真神和偶像之间所形成的一个极端的对比，唯独耶和华是真神，唯独他是拯救者，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掌管者，他有别于所有的受造物，他也不属于这个被造的世界，所以他有能力施行拯救。所以他的创造，耶和华是创造者，跟耶和华是救赎者其实是不可分的。在圣经的神学真理的这个启示中，创造和救赎总是联系在一起。所以唯有耶和华是真神，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也唯有他有能力来拯救。而偶像呢？偶像是虚无的。我们说了，偶像其实不是只是指那个木匠或者铁匠做成的这个形象，这只是代表他们所敬拜的诸神。但是这些外邦人异教徒所敬拜的偶像其实是虚无的，因为这些偶像不能说明先前的事所具有的意义，也不能预告将来的事。偶像没有能力救那些拜偶像的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不能免于耶和华的审判，也不能阻止耶和华神来拯救他百姓的计划。所以这些事从前文看，首先可能是指向真神跟假神之间极端的对比。但是在前文我们看到神也宣告了他救赎的应许，而且他是以他身为创造者和历史的主来保证他的应许是稳妥的，他一定会成就他一切的应许。所以这些事也可以是指神给他百姓的应许。他们要思想，不但要思想前面所强调所启示所讲论真神跟假神之间这个极端的对比，也要思想神给他们的应许，这个救赎的应许。但是在前面神也提醒他们，是神创造了以色列， 也是神造成以色列，所以神也提醒他们过去神大能的拯救，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并且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于是创造了以色列国，也就是说一个神治政体的国家就诞生了。所以神吩咐他的百姓要思想，要纪念关于真神的真理，关于与他们立约的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关于这一位创造而且是宇宙历史的主宰，他是如何以大能拯救了以色列人，并且使这个国家诞生。所以神说，这些事你们都要纪念，你们都要思念。纪念跟思念这样子一个用词，英文就是 remember。 这个命令就指出思想跟记忆是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所以神命令以色列人要纪念，要思想这些事，也就是说我们思想，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事，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记忆是有一个根本的重要性。神的百姓应当经常思想关于神是谁，关于神的品格和神的属性，关于神所做的事，关于神的恩典的应许等等真理。神的百姓应该要经常的去思想，去默想，而且不可以忘记这一切关于神自己所启示的真理，关于神的作为，关于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当神以大能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就设立了逾越节。而神为什么设立逾越节？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神说明他设立逾越节是为了要他们纪念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所以出埃及记十三章第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也就是说要思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一个日子，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你们从这个地方领出来。也因此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和门徒吃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他也设立了圣餐。而他设立圣餐的目的和神设立逾越节的目的是一样的。所以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十九节，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保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他说圣餐是主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换句话说，无论是神设立逾越节或者主耶稣设立圣餐，都成为一个继续不断的提醒，提醒我们，要我们不断的去默想，去思想关于神的救赎，不可以忘记 神的救赎。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旧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的思想跟记忆是具有一个基本的重要性，对于我们的信心建立和维系我们对神的信心有一个基本的重要性。所以诗篇78篇是诗人来叙述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为什么他叙述这个关于以色列的历史，是要把诗篇78篇诗人他说我们不将这些事向子孙隐瞒，要把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且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然后他叙述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一再的提到他们忘记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不追念就是不思念不纪念，不追念他的能力和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在所安田显奇事，把他们的江河等等，他们不追念神在埃及领他们出埃及神所降的实灾，他大能的作为，大能的拯救。好，所以诗篇103篇我们刚刚唱的这首诗歌，诗人大卫也是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也就是说要常常思想，要不可忘记。先知耶利米所处的一个时代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国家即将要灭亡，虽然神差他去宣讲神的话，呼召百姓悔改，但是百姓却一再的拒绝不肯听。所以先知耶利米在先知耶利米哀歌，他有这个叹息，他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当他把他的眼目注目在他和国家当时的处境，他们所受到的羞辱，以及国家已经是走到一个极度的败坏、腐败，社会的腐败，以及对神的悖逆，先知他想到这些事，心里就忧闷。但是接下来他立刻说：“但是当我 when I recall， 当我想起，当我纪念另外一些事，他说我就有指望。什么呢？他想到。”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神的慈爱跟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当他想到这些，他心里面就有了盼望。所以这个纪念是非常重要的，思念关于神的真理，默想关于神的真理，关于神的品格和属性，关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启示给我们，圣经所记载神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神的一切的作为，也关于神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应许。今天在新约仍然有很多的给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也就是所谓的基督徒，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都要常常的 去思想，我们不可以忘记，也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来默想这些的事情。所以其实默想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因为在默想的当中，我们的信心可以被坚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眼目是注目在这位有能力施行拯救，也会信实的成就他应许的这位神身上，而不是只是看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处境。好，这是神给的第一个命令，但是接下来神发出第二个命令。神提出第二个命令的时候，神是首先说出命令的理由。神啊、哦，对不起，我还没讲完这第一个命令哈。这第一个命令的理由哈，所以我们和合本因为少了一个连接词哈。其实原来是雅各以色列啊，要纪念这些事。然后神说：“因为你是我的仆人，我造成你，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啊，你不会被我忘记。”是个被动式哈，你不会被我忘记。好，所以为什么神命令他们要纪念、要思念这些事？理由是，神跟以色列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因为你是我的仆人，我造成你，你是我的仆人，这是以色列跟神之间拥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关系。在基于他们跟神这个特殊的关系，所以神吩咐他们要纪念这些事。这里说神是造成以色列的，在前面44章开始，神已经提出他创造以色列，他也造成以色列。我们已经说了，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是奴隶的身份，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可以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百姓，而是奴隶，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神用他的大能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带他们到西乃山。在西乃山神向他们显现，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神跟他们立约，神要做王来治理他们，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这就是一个叫做神治政体的国家，就在西乃山下就诞生了。所以以色列国的诞生是神所造成的，但是他们跟神的关系，不但他们这个国家是神所造成的，神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是神的仆人。神不仅仅造成以色列国，而且神造成以色列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这个特殊的目的就是以色列得成为神的仆人来服侍神。这是神造成以色列人所具有的特殊的目的，要他们成为神的仆人来服侍神。在这里两次重复神的仆人，而且第二次 是更强调的语气，说以色列是向神做仆人的 to Yahweh， 他们是神的仆人，而且是向神做仆人。换句话说，我们要有这个古代奴隶的这种概念，仆人就是所谓的奴隶，奴隶是没有自主权的，奴隶完全必须听从他的主人。所以神造成以色列这个特殊的目的是要他们来做神的仆人，服侍神。因此在一切的事上，他们都应当预备好来遵行神的旨意，执行神的命令。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是神造成的，而神造成他们的目的是要他们做神的仆人，来遵行神的旨意，来执行神的目的。如今神创造以色列的目的尚未完全实现， 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历史，他们就是不断的悖逆，不断的不肯顺服听从耶和华的话。虽然神不断的差先知起来对他们呼召他们悔改，他们还是不肯听，所以神必须照立约的咒诅来刑罚他们。所以神说神造成他们，而且有一个特殊的目的，他们要做神的仆人来服侍神，但是这个目的现在尚未实现，所以神不会忘记他们，神不会忘记以色列。同样我们看到在新约，我们领受了耶稣为我们完成的这个救赎。事实上这个救恩本身不但是让我们过去一切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就是我们所有的罪，也包含将来我们一切在神面前我们的悖逆，我们一切在道德上的邪恶，在基督的救赎里面都得到了赦免。但是这只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神不可能来把我们这个旧的人修修改改，修修补补，让我们可以变成一个不再悖逆顺服神的人。所以耶利米书说，人心比外物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坏到极处意思就是说不能修补了，不但是说很坏，坏到极处其实就是到一个地步不能再修了。就好像我们有些人有旧的车，总是会到一天这个车不能再修了，你只好把它报废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旧人，我们所有的罪是被赦免，但是这个旧人是不能够修补的，不能够被改变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所以神必须施行神的救赎，也必须施行一个新的创造。神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因为耶稣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跟死亡，从死里复活。所以呢，神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其实是神做的一个新的创造的工作。如今神是先在我们里面创造了一个新的人，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乃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这个新的创造也是同样具有同样特殊的目的，乃是为了我们能够来服侍神。本来神创造人类就有这个目的，只是人的悖逆使得神的目的不能够达成，所以神必须施行属灵的救赎。神这个属灵的救赎包含了一个新的创造，我们这些蒙拯救的人成为新造的人，为的是来侍奉神。因此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也就是他从第一章到十一章已经描述了整个人类的罪和神预备的整个拯救的旨意跟计划，神救赎的旨意跟计划。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在神这个拯救的恩典之下，我劝你们把你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来侍奉神。你们如此侍奉或者说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好，这是神给以色列他立约的百姓的命令。接下来神给他们第二方面的命令，这第二个命令，神是首先宣告他属灵的拯救。神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神宣告他带给他们属灵的拯救，他将带给他们属灵的拯救，救他们脱离罪。而这里基本上是重复43章25节神已经提出的应许。在43章25节神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而这个地方以赛亚用一个比喻来描述神怎么样来涂抹他们的过犯，来赦免他们的罪。 他用风，即使有厚云或者有薄雾，可是当风狂风一吹的时候，就可以很迅速的把云把薄雾吹散。所以以赛亚先知用这个比喻来描述神有能力将以赛亚的罪完全的涂抹，将以色列的罪完全的涂抹，使他们能够得到神的赦免。这再一次显明以色列最深的需要不是身体的拯救，不是被掳的百姓归回，而是必须除掉使他们被掳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他们的罪。他们为什么会被掳？是因着他们的罪，他们刚硬自己的心，不一再的悖逆神，因为这个罪他们才被掳。所以他们最深的需要还不是被掳归回，而是一个属灵的拯救，必须除掉这个让他们被掳的真正原因，也就是除掉他们的罪。所以神不但应许要给他们国家的救赎，带给他们国家的救赎，使被掳的百姓归回，神也应许这个属灵的拯救。他们绝对不可以忽略被掳的真正意义，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罪不断的悖逆不肯悔改，才导致国家的灭亡和百姓的被掳，这是绝对不可以忽略的。我们看到在耶稣医病的传道工作中也表明了同样的真理。在福音书的里面，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对观福音书记载了有一个摊子，他的朋友抬着他到耶稣那里要得耶稣的医治，他们对耶稣充满了信心，虽然耶稣在屋子里面人很多，他们没有办法把他们的朋友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就上屋顶把屋顶挖穿了，然后把他们的朋友摊子从屋顶上坠下来。他们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们的朋友，他们也存着对耶稣有能力医治的信心，他们才会这样子不计困难不计代价的把他们的朋友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当然知道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这个摊子可以得医治，但是耶稣却首先向这个摊子宣告说，你的罪，小子，你的罪被赦免了。这就暗示了瘫痪和罪这两件事比较之下，罪是更根本更严重的问题。只有当罪被赦免的时候，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医治，真正的痊愈。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耶稣他首先医治这个瘫子属灵的这个疾病，他首先使这个瘫子得着属灵的拯救，你的罪被赦免，神主动赦免了他的罪，然后耶稣同时也医治了他身体的疾病。因此在福音书的里面，福音书的作者总是描述耶稣使用拯救这个字来讲论他带给人的医治。那个十二年血漏的妇人，他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而且当然按照他们的迷信，他去摸耶稣衣裳的穗子，他相信他只要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就可以得医治。但是其实不是这个衣裳穗子有什么魔力，耶稣感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是耶稣医治了他，但是耶稣要他站出来来承认他对耶稣的信心。当他勇敢地站出来承认他对耶稣的信心，耶稣说，你的信拯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你的信拯救了你，其实耶稣说明他不但是得到了身体的医治，十二年的血漏终于得医治，而且他也得到了属灵的医治。 好，所以神先宣告他要赐给他百姓属灵的拯救，属灵的救赎，然后他就给他们命令，你们当回转归向我， Return to me， 你们当回转归向我。这就是呼召他们要悔改，悔改这个字就是转向 Turn， 但是是做一个180度的转向，也就是转离他们的悖逆和他们的罪，来转向神。我想我们常常在讲到什么是悔改，而这个悔改确实必须包含理智上、心智上的、认知上的一个转向，也就是说对神的认知、对耶稣基督的认知，这个理性上的认识必须从对他错误的认识转向对神一个正确的认识。是这个悔改、这个转向确实包含了理性跟认知上的转向，但是不是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一种观念的改变。悔改也包括情感上的畏罪忧伤，是因为真的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如何的悖逆，我们甚至高举我们自己来取代神，就是对自己这样的一种罪有深切的认识，而带出一种情感上的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所以诗篇51篇大卫犯罪写的一首悔罪诗，他呼求耶和华涂抹他的过犯，涂抹他的罪孽，但是他表明我唯独得罪了你，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所以他很深切的知道自己的罪是什么，所以他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然而悔改不能除了是有理性上在认知上的转向，有情感上，以前可能不但不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可能还洋洋得意，觉得嘿，你看我有办法，但是现在是会看到自己在神面前真实的光景而忧伤痛悔。然而悔改最根本的、最关键的是意志上做出转向的抉择，这是一个意志的抉择，我决定，我做了一个人生的决定，我要转离我的悖逆，转向神，转离我的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这个我实在是很难去描述这什么叫意志上，其实也是很容易懂的。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决定要做我们就去做，我决定不做我就决定不去做，或者有时候我们优柔寡断就在那边摇来摆去，但最后还是会要做，做了决定以后就照我们的决定去做，所以这就是所谓意志的抉择。所以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的女儿曾经告诉我她有可能医生想就是说诊断 OK 不是一个确定的诊断，但诊断可能她得了这个叫做肌肉的这种萎缩症 OK。 我虽然求神来医治她，我也相信神有能力医治她，我也愿意降服于神，我说神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可是其实我的理念没有转，因为我还是很怕，如果神的旨意就是叫他得这个病，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强的惧怕。一直到我跟大家说，有一天我回家，几天以后，我在开车回家上坡，我们家那也是一个上坡的路，我就挑战我自己，我说我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回答我自己，这是一种叫意志的抉择，也就是说这是你做出的一个人生 不管在什么事情上，特别是在对神，我们是选择什么。所以 我回答我自己，我最看重的是神的荣耀，而我所明白的圣经的真理，神怎么来荣耀他自己呢？什么情况是神可以来得荣耀呢？那就是神的旨意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成就，照神的旨意来实现，神就可以得到荣耀。我这样子回答我自己以后，我就转向神，我说神啊， Thy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不是在那边还在挣扎， OK， 求你医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可是还是在那边过不了关。我清清楚楚地做了我的抉择，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如果 Ruth 得这个病是你的旨意，这是你的方法来荣耀你自己，我已经回答了我自己，我最看重的是神的名的荣耀。所以我就转向神，好像勇士出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神的名的荣耀，我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我做完这个祷告，我里面充满了平安，我没有，再也没有挣扎。所以这就是真正的悔改。悔改最关键的当然是必须要有认知的转向，也要有情感上的畏罪哀痛，但是真正能够有效的带出这个有效的悔改是意志的抉择。所以为什么真正的悔改一定有悔改的果子？悔改的果子就是说一定会带来我们行为的改变，生活的改变。我们不可能还是停留在原来的那种的生活里面，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是不断悖逆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可以有一个新的被改变的生活，是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所以神呼召他们，神说回头吧，你们回转归向我。但是这个命令的理由，神说因为我救赎了你。以色列不但被巴比伦掳去，也被罪掳去。他们的被掳不是只是国家灭亡，百姓被掳到外邦，他们不但做巴比伦的奴隶，他们真正的被掳是被罪掳去，成为罪的奴隶。所以他们没有能力救自己，没有能力救他们国家脱离巴比伦这个强权，也没有能力救自己脱离罪这个权势。所以神说因为我救赎了你，完全是神主动做出拯救的行动，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他们没有能力，他们是继续在罪的里面，继续悖逆，所以完全是神主动做出的拯救，也是神主动的恩典。那么我们已经说过，救赎这个字其实是使用摩西律法里面致敬亲属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如果因为穷困把田地卖了，或者甚至卖身为奴，那么最亲的亲属就有权利可以用一笔赎价去把这个地，替他的兄弟把地赎回，或者替他的兄弟赎身。所以神救赎以色列是隐含了神付出一个赎价，神付出一个赎价来把他们从罪的里面拯救出来。而且神提出这个理由很清楚地表明是出于神的恩典，以及神已经主动救赎了以色列，神才命令他们要悔改。所以悔改不是神施行救赎的条件，不是等你们先悔改我才救你们。相反的，神的救赎已经做成了，神已经做成的救赎应当成为悔改归向神的动机。 也就是说，神已经提供了救赎，就为悔改打开了一扇门，是神的恩典先成就了救赎，他也提供了拯救，于是就为悔改打开一扇门，使悔改成为可能，并且可以产生果效。所以这是神给他们的第二个命令。然后神提出第三个命令，这第三个命令的对象是天、地、众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先知说，诸天哪，你们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所以现在神发命令的对象是天、地、众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命令的内容是吩咐他们应当要欢呼歌唱，或者说要喜乐的欢呼，或者说吩咐他们要欢呼快乐。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且耶和华将在以色列中荣耀他自己。基于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且耶和华将要在以色列中荣耀他自己，所以神呼召天地、诸山、树木、树林都来欢呼，都来快乐。正如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以赛亚先知呼召天和地来听，来见证神对以色列的控诉。现在天地再次被呼召来，因为耶和华救赎以色列而欢呼喜乐。不但是天地被呼召因为耶和华的救赎欢呼喜乐，宇宙中所有的元素，诸山、树木和每一个树、每一棵树都被呼召来欢呼喜乐。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天和地经常被呼召，有时候天和地被呼召来见证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祝福以及立约的咒诅，有时候天和地被呼召来见证神对他百姓的控诉，也有时候神天和地被呼召来因为神的伟大和神的救赎而欢呼快乐。然而有时候天和地也被呼召来对以色列的罪表达惊恐。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被造的宇宙总是站在神的这一边，因为他们是一直不断的顺服神的旨意。所以现在被造的宇宙被呼召来为神救赎以色列而欢呼快乐，并且为神在以色列中来荣耀他自己欢呼快乐。神在以色列中荣耀他自己，这是一个将来事，表示神的恩典在以色列中完成救赎之后，神的荣耀就充分的被显明，所以就呼召整个宇宙因着神的救赎，神在以色列中来荣耀他自己而欢呼。但是我们知道，神为以色列成就的这个属灵的救赎是具有内在的宇宙性的暗示，也就是说神为以色列成就这个属灵的救赎本身 intrinsic 就是里面固有的，就有一个暗示，是一个宇宙性的暗示，也就是说这个救赎是不单单为以色列预备的，也是为全人类预备的。所以到了以赛亚书55章第一节，神就向所有宇宙当中凡是口渴的人发出呼召，也就是说做出一个宇宙性的呼召，呼召他们都来悔改得享神的救恩。不但如此，从圣经的启示 我们看到整个自然界跟人类的命运是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类犯罪，神宣告咒诅，不但是蛇，其实背后它所代表的就是撒旦，不但是撒旦受到罪的这个刑罚，夏娃，神所创造的这个女人，神也向她宣告神的刑罚和咒诅，神也向亚当宣告神的刑罚和咒诅，而神很清楚的宣告地要因亚当的缘故受咒诅。也就是说，当我们人类犯罪受咒诅，整个自然界也受了咒诅，所以地只能为亚当生出荆棘跟棘藜，他要汗流满面来耕种才能够糊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整个自然界也因为我们人类所受的咒诅也在咒诅之下，照样当我们人类得救赎的时候，整个自然界也将要得赎。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说，受造之物受败坏的辖制，不是他们愿意的。从创世纪我们知道，是因为人犯罪受了咒诅以后，整个自然界也受了咒诅，他们都在叹息等候得赎，也就是神的众子显出来，其实也就是等候我们人类的得赎。这是为什么在诗篇九十六篇到诗篇九十八篇描述当耶和华来作王审判全地的时候，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诗篇九十六篇，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所以接下来九十七章一开始，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九十八篇，全地都要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中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因为他来了，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换句话说，当神来作王施行最后的审判，审判全地的时候，神要使一切都恢复，要恢复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原有的正常的状态，那时候所有的咒诅都要被除去。因此不但是人类将要得救赎，当人类得救赎的时候，自然界也将要得赎，所以天地都欢喜，诸山和其中的树木也都要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乐。好，这是我们看到在前面这个大段落论到耶和华属灵的拯救，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语。但其实这个二十三节是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要引入下面一个新的段落。这个新的段落，首先以赛亚用耶和华如此说作为开始，来表明一个新的段落开始，但是照样的他描述耶和华是这位说话的耶和华，他说是以色列的这个救赎主，而且呢是造就耶和华，从母腹中造就，对不起，从母腹中造就以色列的。我们这和本 说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其实原文是两个 Your Redeemer， 你的救赎主，然后呢在母腹中造就你的。好，先知用耶和华如此说，是用这样的表达来强调神救赎的应许不单单是先知受圣灵的感动忽然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神救赎的应许乃是这位全能的神口中的话语，是这位全能的神亲口所说的应许。但是他描述这位说话的神是以色列的救赎者，以色列的救赎者跟神是在母腹中造成以色列的。以赛亚先提到救赎，以色列是神所救赎的，神救赎他们，这成为神和他们之间这个特殊的关系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神跟以色列的关系乃是基于神对他们的救赎，神救赎他们，神带他们到西乃山，神在那里跟他们立约。所以过去神是他们的救赎者，神跟他们立约做他们的神，神会继续不断成为他们的救赎者，将来仍然必定是拯救他们的神。所以这是先提到神的救赎，但是也提到是从母腹中造成，母腹就追溯以色列国的历史到他诞生之前。因为我们说以色列国用这个妇女生产的比喻，以色列国的出生是在西乃山，但是在母腹中神就造成他，那就追溯他的历史到他诞生以前，可以说是神拣选了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然后神又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是继续的继承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雅各跟他的子孙下埃及，因为饥荒的缘故下埃及，于是在那里人数增长，成为极大的一群人，但是在埃及却成了奴隶。所以从母腹中造成你，就追溯他们的历史，一直到神拣选亚伯拉罕，到以色列国的诞生。所以贯穿以色列整个历史，从以色列的蒙救赎到以色列国的诞生，以色列和神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并且这个特殊的关系完全是出于神的旨意，不是出于人意，完全是神主动的恩典和主动的救赎。神造成了以色列，并且神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成就这一切。所以这两个描述就肯定了耶和华这一位以色列历史的神，他能够讲论关于以色列的将来。所以我们会看到接下来他就要说明他如何在将来来完成他给他们的救赎。但是接下来耶和华说什么呢？首先耶和华说明他是谁，他宣告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这个和合本哈，把它都混到一起了。耶和华如此说，我是耶和华，这是神做出的一个标题的宣告。他首先宣告他是向以色列自我启示并且跟他们立约的耶和华，我是耶和华。神用这个名来向以色列人启示他自己，但是他也是按这个启示来跟以色列人立约。那我们已经在最近一再重复耶和华这个名 如何启示神自己。这个名字启示了神是自我存在的，启示了神是永恒的，也启示了他是一切受造物跟历史的起源，或者说他是一切受造物和历史的开端，他也是这一切的结束。他是统治者，他拥有绝对的主权，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是信实的，他是智慧与能。神用这个自我启示，按着这个自我启示来和以色列人立约，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耶和华首先宣告我是耶和华，然后在原文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分词，英文是 participle， 一共九个分词，是来为神做出的宣告我是耶和华下定义，来定义我是耶和华所具有的意义，而他是以他所做的事来显明他是主宰，是宇宙跟历史的主宰。所以呢，首先三个分词，耶和华说我是创造万物的。耶和华不但造成以色列，而且他现在宣告他是创造万物，没有任何东西不是他创造的，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宇宙一切所有的都是他创造的，所以他是那位创造者。但是接下来他强调他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这里提到神铺张诸天铺开大地，就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和地。但是这里加上一个独字，就强调神创造的工作是没有任何的帮助者，没有任何的同工，也没有任何的谋士，唯独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他做成了创造的工作。但是最后神说谁与我同在呢？这是一个修辞问句，我们说修辞问句就是用问句的方式来表达，比用平铺直述的方式更有力。所以这一种的问句本身都隐含了答案，谁与我同在呢？答案是没有，没有人与神同在。所以神是独一的创造者，因此他也是独一的主宰，他创造万有，他统治万有，他掌管历史，所以他有能力来拯救以色列，他有能力来救赎人类。这是首先耶和华用他创造的工作来显明他是宇宙跟历史的主宰。然后接下来神说他是这个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是那位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占卜的癫狂，或者使占卜的成为愚拙，使智慧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但是也是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使我使者的谋算成就。这里神强调他是独一的启示者跟成就者。首先神与所有企图进入他掌权领域的人类的渴望和努力在征战，他与所有企图进入他的 domain， 进入他掌权的领域的人类的渴望跟努力。那么这个人类的渴望跟努力是关于哪一方面呢？就是关于预知未来。所以神跟所有企图进入他掌权领域的人类渴望和努力预知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努力来征战，使他们都变成愚拙。这里说假话的兆头是指算命的所说的预言， 我们知道很多人去算命，算命的人就会告诉你，你将来是如何，将来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神说他要让所有算命的人所说的话都失效，所说的预言都失效。在台湾有一个人叫做陈泽义，他是用紫微斗数算命。开始的时候用紫微斗数，就是用这些星座，他的准确率大概有50%，但是为了要更准确，他就开始交鬼，于是他算命的准确率可以达到80%。但是不幸得很，他算到自己的命运，说他将来婚姻会失败，然后他生的孩子会死，他就非常的沮丧。他可以算命，可是他不能改变命运，以至于他寻死。他在台湾的高速公路上，半夜站在高速公路，他希望有大货车经过就把他压死，但是他没有死成，大货车经过去刹住了。后来他的朋友中有基督徒，就带领他到教会，牧师为他赶鬼，把鬼赶出去以后，他睡了3天3夜不醒。所以当他悔改成为一位基督徒以后，他算的命运完全失效。他结婚，有一个很美满的婚姻，生了一个女儿，健康活泼的一个孩子。所以神要使所有的算命的人所说的这些预言都失效。占卜是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看生命记18章，是泛指各种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念咒的、问鬼的、行巫术的，用各种这些方法和技巧，想要得知关于将来的事，或者想要控制将来。圣经里面譬如说巴兰，那个巴勒摩押王招来让他咒诅以色列的巴兰，譬如说扫罗，他曾经化妆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这些都是叫做占卜，就用各种的法术、邪术、念咒、问鬼、巫术的方法和技巧，想要得知关于将来的事，或者想要控制将来。所以为什么扫罗去找那个交鬼的妇人，引基底交鬼的妇人，因为撒母耳死了，他又遇见非利士人攻打的困境，他想要叫这个妇人把撒母耳招上来，要去询问将如何。像这些譬如说我们中国人的风水，这风水也是属于这一类。但是呢，神说他要使所有占卜的人都变成愚昧人，这里癫狂其实就是愚昧人。神要让所有这些人类的努力所用的方法都失效，并且这些占卜的人成为愚昧人。但是第三，神说他要使智慧人退后，使智慧人的知识变为愚拙。智慧人是以他们自己为有智慧，但是这些以自己为有智慧的人，他们的智慧只不过是属于人类的智慧，只不过是属于这世界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无论是科学、哲学、医学、天文、地理各样的学问，可能这些当中有所谓的智慧人，他们都是在这些方面的专家，他们有拥有这些方面的智慧，但是所有这些智慧不过是属于这世界的智慧，是属于人类的智慧。神要让所有的智慧人后退，使他们的知识都变为愚拙。大卫有一个谋士，谋士就是智慧人。在撒母耳记说，这位谋士叫做亚西多福。这位谋士呢，他做大卫的谋士的时候，那时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所以亚西多福是一位智慧人。但是当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叛变，亚西多福就加入了叛党，所以大卫就向神祷告，有人告诉大卫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 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神垂听了大卫的祷告，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所以耶和华他跟所有企图进入他掌权的领域，这一切人类的渴望，人类的努力，想要知道将来，耶和华与这一切征战。但是相反的，耶和华说他要使他仆人的话语立定，使他使者的谋算坚定。神坚持唯独他掌管历史，唯有他定下他的计划，他定时候日期，废王立王，他把他这一切的旨意告诉他的先知们。而神的旨意是有关神圣洁的品格，以及他为人类而有的一切良善的目的。所以他是掌管历史，唯独他定计划，他定时候，定日期，他废王，他立王。他这一切的旨意他告诉先知，但是神的旨意其实是跟神自己的圣洁有关，也跟神对整个人类所存的良善的目的有关。先知被称为神的仆人或者神的使者，因为他们是神所拣选所差派，去向神的百姓传递神的启示。所以神向先知说话，神给予先知话语的启示，于是先知就向神的百姓宣讲神的话。因此神宣告说他要使先知的话坚立，这是在40章以赛亚书，神已经说了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但是耶和华的话要永远坚立。不但使他的话坚立，使先知所宣讲的神的话坚立，而且神要使这些话都能够成就。所以历史的演进是按照以色列的神所定下的计划前进，直到神全部的计划都完成为止。神是独一的启示者和成就者。但是神继续的描述，第三方面，神是表明他可以预告他要使用谁作为器皿，以及他用这个器皿来成就什么事。所以他说他是对犹大的诚意，对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神是向犹大的诚意说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必兴起。神预言耶路撒冷如今因为国家灭亡被掳，成为荒场，圣殿被焚烧，城墙被拆毁，但是耶路撒冷城将再有人居住，而且将有很多的居民住在其中。然而神也说他要对深渊说话，他要对深渊说你干了吧，并且要使你的江河干涸。这个是最可能是指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使红海的水变成干地，来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军兵的追杀。所以过去神可以行自然界的神迹来救赎他的百姓，照样将来神也要行神迹来救赎他的百姓。但是最后神说他要对古列说话，他说你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这个预言把神要用的器皿的人名说出，正如在列王记上，神也曾经宣告将来犹大国有个王，名字叫约西亚，他将要把耶罗波安所筑的这个坛拆毁，要把死人的尸骨烧在其上。神的预言可以准确地把人名都说出来。这里他说明，第一次说明他前面41章43章他要兴起的那个人名字是古列，而且这里说他要下令建造耶路撒冷， 并且是要立稳圣殿的根基。我们如果读以斯拉记，古列王下令被掳的人可以回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和圣城，所以首批回去的所罗巴伯
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
回去
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
他们把圣
殿的根基立
好，
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
来
收听这个节目。
圣殿的建造就停工了，
让我们一起
来传福音。但是确实是在古列作王的时候下令被掳的人回去建造圣殿，而且确实在他作王的期间现圣殿的根基被立起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耶和华他宣告的是耶和华，他也用他做的事来肯定他是拥有绝对主权的神。那今天是我们守圣忏，我们刚刚提到纪念，我希望我们的圣忏，当然我们的时间非常的有限，我们每一次个月守圣忏其实都是时间太短，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真的是花时间去纪念耶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但是我们在等候饼跟杯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安静的来默想基督所完成的救赎。